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第六课约伯记纵览，我们要从约伯记最重要的一些结论以及约伯的蒙福来看整个约伯记的结束。在上一课当中，我们对于约伯他的三个朋友有了一些简单的了解，我们对于旧约对于受苦的六种原则和解释也有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在整个概论的课程里面，我们今天进入了最后一课，我们要对神在整个约伯记的结论中所启示出关于他自己的旨意和约伯最后所蒙的祝福有一些重要的探讨。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来进入约伯记的课程。在约伯记38章到42章是非常重要的段落。当约伯在苦难中，他的一些朋友在他的周围给他一些劝告，提出了他们对约伯苦难的看法，而这一切都是人的言论。而至始至终，我们似乎没有看到神出来说话。终于到了第38章，我们看见了神向约伯说话。神不但向约伯说话，神也是向今天每一位落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们说话。我们每一位都有可能去经历约伯的苦难，不一定像约伯那样的深，但是或多或少，在您和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确经历过一些非常的事情。这些困苦和艰难，若不是为了罪的管教和报应的话，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来得荣耀。那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去认识的一个真理。到了约伯记的最后，我们看见神终于表达了他的旨意，所以约伯记38章到42章是非常重要的段落，因为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启示出了他自己对整个约伯受苦的过程有了很重要的启示。第一个，神显现这件事情表明的含义。神显现说话一直是约伯的祷告。在约伯记13章22节，约伯给神一个选择，你呼叫我，我回答，或我说话，你回答。这种神愿意回应即有机会答辩的情形，约伯把他看到足以证明自己是一个虔诚清白的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巴不得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的说话，而约伯也是如此的祈求。神的显现不仅仅是 对于整个约伯受苦做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神的显现也同时使得约伯的三个朋友哑口无言，因为神很清楚地指示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对约伯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对约伯的论断是偏差的。神也两次地说道，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因此神的出现，神显现说话，他就修正了约伯他朋友的偏差。这是第一个神显现所表明出来的含义。第二个，耶和华的言论所启示的内容有它非常重要的地位。第一个，神他并没有启示出受苦与犯罪的关系，换句话说，神让我们知道约伯的这个受苦并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并且神也没有去谈论受苦的各种观点。神直接的告诉约伯的朋友，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是。神启示的焦点不在于神学上的讨论，不在于正统与非正统的看法，更不是那种知识和权威的理念。神所谈的约伯是他所爱的一个人，神所爱的一个人在受苦，神不会不管，神也不会不顾他。所以约伯是一个个案，他不是一个通则。我们不能够用约伯的受苦来解释所有受苦的情形。约伯的受苦是约伯这一个人在神面前一个特别的经历。在整本圣经中所启示出来所有的人物中，只有约伯这一个人是这样的去受苦。所以神的话语，神在这段经文38章到42章所提出来的内容，他并不是要谈受苦与犯罪的关系，也不是去谈论受苦各种的观点，而是要解释约伯这一个个案。第二方面，在38章到42章里面，神要启示他自己的旨意。换句话说，神要让我们知道究竟神所定的旨意是什么。神在旋风中回答，神所说的话我们分别的稍微来看一下。在38章第二节，第一节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四十章第八节，约伯记四十章第八节，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第九节，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四十二章第二节，四十二章第二节，第一节说，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四十二章第三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四处的经文当中，神在旋风中回答神所定的方向，约伯也回答神的话语，都让我们看见他的焦点是关于神的旨意。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约伯回答说，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换句话说，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神按着他的旨意来行事。 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进入苦难中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有神的旨意在里面，而我们不能够去解释神的旨意，只能够让神来启示我们关于他的旨意。所以当约伯他的三个朋友在约伯苦难中对约伯做了许多的论断，神说这是无知的言语，而这种无知的言语是出于对神错误的认识。对神错误的认识就导致了他们对约伯错误的认识，他们对约伯错误的认识使得许多人没有办法从他们的言语中来真正的认识神。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面对那些受苦的同工、受苦的肢体，我们千万要小心。当我们还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最好多为受苦的肢体祷告，而不是去论断，不是去判断，也不是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传统、用我们的知识来做任何的解释。因为若是说错了话，不仅是让人对神有错误的认识，也让神的旨意不能够让人明白。所以神在38章到42章中，他所启示关于他自己的旨意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第三个，在38章到42章中，神的言论是启示整个书卷的结果，或者说是整个约伯记的结局。第一点，约伯他顺服了。在约伯记42章第5节第6节是非常重要的话，这里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第六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在这段经文中，神帮助我们了解到，约伯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位正直完全的人，他对于神的认识应当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准确。但是约伯他在苦难中，他却有许多的困惑，这些困惑并没有使约伯离开神，也没有使约伯对神有许多的误会。而最后约伯他对神的顺服是我们每一位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们所应当注意的。从前约伯风闻有神，如今约伯亲眼看见神。弟兄姊妹，苦难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苦难会使一个人的灵性苏醒，苦难会使一个人更亲近神。约伯对神的顺服使得约伯他看到自己的光景就非常的厌恶，因为约伯后悔，后悔他在受苦的当中他没有更坚定的依靠神。当然约伯是人，我们也都是人，人有软弱，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正好像希伯来书所启示的，我们的主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的主他曾经道成肉身在世上生活过33年半，他知道人生的苦难，他知道人肉身上的有限，所以我们的主他可以体验，可以体恤我们这些在苦难中的软弱。所以约伯他发现他自己是那样的软弱，对神有那样的无知，以至于他说他厌恶自己，然后约伯又说他是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尘土和炉灰都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约伯的悔改和顺服是何等的深。第二个，约伯在 这段经文当中，他否定朋友言论中对神的那一种塑像。在第七节、第八节是神对约伯所说的话。约伯在神面前既然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神就不再对约伯说话，就转对约伯的朋友说话。神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神在这个结论性的启示当中，就告诉约伯的朋友，他们对神的看法是错误的。而更有意思的是，神要他这三位朋友带着公牛公羊到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然后要约伯为他们祷告，神就赦免他们。所以这些朋友，他们原本是以一种义人的姿态，一种高贵尊贵的姿态来审判约伯的受苦，但是如今他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要到他们所论断的约伯面前去请约伯来为他们祷告。这对于谦卑是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这些朋友他们必须放弃他们自己的知识，放弃他们对约伯的论断，而很诚恳地到约伯的面前请约伯为他们祷告。这也更显示出了神高抬了约伯，神使约伯在他三个朋友之上。神在这段结论性的经文当中，他也暗示了朋友的受苦的观念并不是绝对性的。所以约伯的朋友对约伯受苦的看法不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有许多偏差的地方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在38章到42章中，神所启示的这些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的旨意能够在这段经文当中被清楚地描述出来，神对受苦的那种看法也在这段经文中有清楚的启示。所以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受苦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应当学习约伯那样，能够顺服神的主权，能够顺服神在苦难中的旨意。在最后，我们要从约伯记42章第7节到17节来看约伯在苦难之后所蒙受的祝福，求神借着这一段经文来恩待安慰我们中间受苦的同工和弟兄姊妹。第一点，约伯的顺服。在42章第1节到第6节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约伯的顺服基于两个重点。第一个，约伯的顺服是由于他认识了神的全能和全知。在我们上一个时段所念到的经文，就是42章第2节第3节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约伯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软弱。相对的，就是约伯承认神的全知，承认神的全能。第二个重点，约伯能够顺服的第二个重点，是约伯他看到自己的无知和自己的肤浅，也是我们刚才所念过的经文。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风闻就表示只是听说而已，没有亲身的经历。所以我们有时候对神的认识是从别人的经历而来，是从别人的说法而来。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去经历这一位永活的真神，我们自己要去经历这一位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约伯他从前风闻有你，但是约伯如今经过了苦难之后，他说他亲眼看见了神。这个亲眼看见的神，不但是指着约伯对神有一种亲身的经历，而且这种亲身的经历是约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这是约伯顺服的两个重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约伯蒙福的第二个重点，约伯的转机。约伯不但顺服了神，约伯也从神那里得到一个转变的机会。在约伯记42章第7节到第10节，我们也可以分两方面来看约伯的转机。第一个，因为神悦纳了约伯。首先，神认为约伯的朋友们议论神不如约伯所说的正确。第二个，神看约伯的情面。在42章第8节第9节，神告诉约伯的朋友说，你们要带着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神悦纳约伯，神就看约伯的情面，来赦免约伯的朋友对神错误的论断。所以这是神对约伯的悦纳两个非常重要的启示。约伯的转机不单单是因为神悦纳了他，而且是因为约伯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我们想一想，当约伯他的朋友那样子论断约伯的时候，约伯心里面何等的痛苦。但是当神出来为约伯伸冤的时候，约伯却能够很谦卑地去为他的朋友祷告，使他的朋友能够因为他的祷告而能够得着神的赦免。弟兄姊妹，这是不容易办到的事。当一个人他有许多的仇敌围绕他的时候，他受欺压，他受困苦，但是当神为这个人平反的时候，这个人不但没有仗势欺人，反而是能够谦卑地来宽恕那些得罪他的朋友。约伯就是这样一个能够饶恕人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苦难有时候是因为人的错误。如果我们有一颗饶恕人的心，神必定能够再使用我们。约伯的宽宏是他蒙福的原因，更是他得到转机的重点。约伯蒙福的第三方面，是约伯胜过了挑战。在42章第11节到17节，这边告诉我们说，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 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这虽然是一个清淡的描写，但实在是暗示神已经胜过了撒旦的挑战。这是神给撒旦的一个交代，因为约伯他既不是因为物质才敬畏神，而且在神接受撒旦挑战的过程当中，神允许约伯失去的一切。现在约伯通过了试验，证明撒旦的控告是错误的，是失败的，所以神就必须将一切约伯所失去的归还给约伯，才能够显出神的公平。所以约伯他的得胜，他胜过了挑战，使他能够蒙受祝福，并且比过去更大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苦难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约伯一样，但是我们却知道，约伯的神也是我们的神。约伯的神如何在约伯的苦难中来帮助约伯，最后赏赐约伯。同样，这一位约伯的神也是你的神，是我的神，也必会在我们的苦难中来保守我们，来安慰我们，并且也来赏赐我们。当我们读完了约伯记，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一颗受苦的心智来当作兵器，荣耀我们的神。节目最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为着约伯记来感谢你。我们不但为着约伯这个人感谢你，我们也为着你在约伯记所启示的真理来感谢你，也更愿意求你在我们许许多多受苦的弟兄姊妹们中间，你如何的保守约伯，你也如何的保守这些苦难中的肢体。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在苦难的当中都如同约伯一样，能够亲眼见到你，能够经历你在苦难中所显出来的公义、公平、慈爱和诚实。愿我的父在基督耶稣里面来眷顾受苦的肢体，赐福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您如果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节目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如果您需要的话，也欢迎来信索取。您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在接到您的来信之后，会马上把您所需要的资料和书籍寄给您。我们下一次要开始研读诗篇，在诗篇的里面，我们要更深入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愿神赐福于您。